同在，
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，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若瑟和玛利亚按照梅瑟的法律，到了娶接的日期，便带着孩子耶稣上耶路撒冷去，把他献给上主，就如上主的法律上记载的，凡是头胎的男孩都应奉献给上主。他们也依照上主法律的规定献上祭物，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。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摩昂，这人是虔诚的义人，一向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而且圣神也在他身上。他曾蒙圣神启示，知道自己在去世以前必将看见上主的受缚者基督。他在圣神的感动之下进了圣殿。那时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正走进来，要按照法律的惯例为他行礼。西摩昂就双手接过他来，赞美天主说：主啊，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，因为我已目睹你为万民准备好的救主，就是启示列邦的光明，以色列子民的光荣。孩子的父母听到所说关于耶稣的这些话，非常惊异。西摩昂祝福了他们，并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：听着，这孩子已经被选定，他要使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和负气，并成为人反对的目标，你自己的心也将被利剑刺透，这样使许多人心中的思念被揭露出来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在圣诞节后默想这一段圣经，那意义就更加的深奥，或者说更加的现实。因为这段圣经是告诉我们耶稣到底是谁。玛利亚和若瑟按照梅瑟的法律，到了娶君的日期，便带着孩子耶稣上耶路撒冷去，把他献给上主。耶稣的到来走进了圣殿，他的到来满全了法律的所有义务，他成全了法律。因着耶稣的到来，圣殿才真正的充满上主的荣耀。耶稣才是真正上主的荣耀，耶稣才是真正的圣殿，因为在他身上住着圆满的天主性，所以这才是圣殿的含义。我们知道旧约的圣殿的意思就是天主临在的标记，可是这个圣殿不是天主常常的临在，因为以色列子民常常把天主甚至驱逐出去，他们在圣殿里甚至崇拜偶像，圣殿里犯下了各式各样的罪过，把天主从圣殿里常常驱逐，所以这个殿常常需要被净化。可是再净化还不行，必须让这个殿本身变得圣洁，那只有耶稣基督。所以今天耶稣来了，他满全了旧约圣殿的一切义务，满全了圣殿的。圣殿的意义是什么？圣殿就是让天主完全做主，让天主成为天主，这是圣殿。我们每个人是圣殿的意思也是一样，让天主在我们心中，在我们整个生命中成为天主。那么耶稣来了，满全了法律，满全了圣殿的这个义务。而这个西摩昂呢，他就是代表着整个旧约，他代表司祭，也代表先知啊，代表整个旧约的律法。他双手抱过耶稣来，欢迎的抱，高兴的把耶稣抱过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旧约就应该向天主伸开双臂，法律和先知就好像西摩昂的双臂，向天主伸开，接纳耶稣基督。因为耶稣不来的话，耶稣如果不降下，他的法律和先知都变得没有意义。因着耶稣的到来，法律和先知真正的啊，他的意义满全了。所以西摩昂才那么高兴啊！西摩昂说：天主啊， 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。我有时候默想这一句，真的就好像一个天主的人一生只有一件事，就是看见主，一生只为看见主。真的，那整个旧约就是看见主他就满心欢喜。所以在这里西摩昂不光是代表个人的那种灵修，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一生只为看见主，这代表了个人的灵修。我们往大里看，它代表整个人类，整个旧约，旧约代表整个人类向天主伸开双手。为什么说旧约代表整个人类？因为旧约本身就是天主的准备，如果没有天主的准备，人类连向天主伸开双臂的能力都不能。所以旧约希望代表整个旧约，旧约也是来自天主，天主自然向天主伸开双臂。所以西摩昂向天主伸开双臂，把耶稣接抱在他的怀中。那么因着耶稣的到来，西摩昂满心欢喜，或者说因着耶稣的到来，整个人类满心欢喜。接着西摩昂就说了下面一句话，他说，主啊，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，因为我已目睹你为万民准备好的救主。为万民准备，所以旧约所应接的这位救主，整个旧约到新约是为万民准备的，不是光为以色列子民。所以下面说，你是启示列邦的光明，以色列子民的光荣。列邦的光明就是异邦的光明，什么呢？那黑暗世界。什么是真正的黑暗世界？就是在无信的黑暗世界里，崇拜偶像，崇拜邪法，崇拜符咒，崇拜人的产品，把人的创造物，把受造物当成造物主，把人的作品当成天主的，这样的异邦，那才叫真正的黑暗。我们一说到黑暗，有大黑暗小黑暗，小黑暗就是个人的私欲偏情缺点毛病，大黑暗是什么呢？大黑暗就是那在不认识天主也不承认天主，甘愿承认比人都低级的受造物。什么比人都低级？什么比人都低级？整个宇宙万物都比人低级，天主说创造了宇宙万物都比人低级，更何况人的受造品。什么叫人的造物品？名声是人造的，权威是人造的，权柄是人造的，紫禁城的那个宝座也是人造的，人的造品竟然控制人，就像今天手机把人反控制是一个样的道理。今天的新兴的偶像就是手机，就是电子产品，也是偶像，把人控制住。房子车子都是人造的，比人低级，但是人就朝拜这些比人低级的东西，这叫异邦的世界。异邦的世界，自己就陶醉在自己的受造、自己的造品里面，自己建立一个天下，建立一个江山，找着不一般的人，弄点名次，排排名啊，你是第一名，你是第二名，你是冠军，你是亚军，人就陶醉在自己的光荣中，这都是陶醉的黑暗中。而耶稣基督来，他要光照异邦的光明。所以西摩昂说，你就是启示列邦的光明，以色列子民的荣耀。耶稣确实是以色列子民的荣耀，因为耶稣才让以色列子民真正地找到这个民族在世界上的意义。我们知道犹太人受苦受难的民族，这个民族四千年来受尽了无数的痛苦，颠沛流离，一次一次的颠沛流离，一次一次的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一次又一次，很少找到一个民族像这个民族受苦如此惨重的。而这些苦难它是一种荣耀，就是它为人类准备一位救主。所以今天的福音虽然很简单看似，但是意义确实非常的深刻。最后呢，西摩昂注视着圣母，把圣母看到圣母了。圣母代表什么？圣母代表，也代表整个以色列的荣耀的巅峰。以色列那个女子，圣母玛丽是最美的以色列女子，天主就在圣母身上创造了她的寓所，圣母就成了天主圣子的寓所。 圣母是天主创造的，竟然创造了一个天主之母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他那受生的是真天主。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天主之母？为什么教会不改这个口呢？很简单的道理，谁都知道，一个人不可能做天主的母亲，可是天主愿意。因为我们人理解的母亲就代表大小，这是我们罪恶的观念造成的。我们原罪的观念，什么都是比赛，谁高谁低。如果你不从谁高谁低脱离世俗的错误观念，你再默想降生成人的奥迹，你就发现天主如此伟大，他竟然叫一个女人为妈妈。还有世界上有什么样的真理比这个真理更震撼人心？可敬者伯达，这是教会古代的一个教父，他说什么？所有的异端他出问题都是在降生成人奥迹上出问题，降生成人的奥迹他不能接受，别的地方就会出现问题，异端就会出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奥迹是后面死亡复活奥迹的开始，你都开始不了，后面就免谈了。所以真是啊，所以希望看着圣母看到了降生成人奥迹的伟大，天主就把一个人当成他的母亲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伟大的呢？是不是呢？因为这个在拿撒勒生长了30年的这个天主子，这个耶稣就是天主，他叫圣母妈妈。哎呀，还有什么奥迹比这个奥迹给更伟大的？这段圣经告诉我们，从圣殿开始走进了耶进拿撒勒，带着我们从圣殿又回到拿撒勒。原来圣殿转到了一个贫苦的村庄，在纳扎勒那里啊，一个以色列子民期待的荣耀开始慢慢升起，它是照耀异邦的光明。让我们今天也像西摩昂一样向耶稣伸开我们的双臂，他才能满全我们的法律，我们的义务，我们所有的思想念力。